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天冷话热的卫生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嗯，
那首先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历史上的今天，
嗯，
1938年的今天呢，世界上第一本超人漫画出版了。
嗯，六一儿童节出版的，看没有、哎、估计是为了首先给孩子们看的。
嗯，
那么迄今为止，那么就超人算下来79岁了。
哎，真是哈、哦，
你看身体多好，
嗯，
杠杠的，人家还能在天上飞，对吧？
嗯，
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内裤外穿穿成了一种时髦。
那说到1938年超人哈、嗯，这样的话，那蝙蝠侠其实比超人还老，他1921年出生的。
哦，年纪大，大哥，
对，
嗯。是有个电影是蝙蝠侠大战超人呢，我记得、
哎、对，是有这个，而关键现在是在这个就是电视台上还上映了一部美剧，就是超人他妹女超人
超人他妹就觉得瓦里太孤单了配个衣吧、
哎、
好，我们下面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邮报。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细看过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放眼看去、嗯、除了致富信息就是养生贴比较多了，对吧？
嗯， 嗯，那也可见哈，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重视程度
是
哈，哎，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哈，
对、啊、
毕竟如果说没有了健康，那可以相当于说啥都没有
了。嗯，
那说到健康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澳洲健康福利研究机构呢，最近呢就给出了几个澳洲的癌症高发区。
其实我当时看这条新闻的时候，马上眼睛叮一下就亮了。对对对对对对，咱俩住在一个区域，对不对？啊，所以我看了等于你看了。那过去5年里的一个统计，就住在悉尼地区之外的人比大城市得病的人多。那么这个机构得出的数据是按照每个州每10万人的癌症发病率来进行统计的。
嗯，
其中我们看一下首先是新州的北部海岸患癌的居民人数最多。
嗯，那么多到什么程度呢？每10万人里面呢，会有533人呢会患上癌症。
嗯，
就要跟我们的这个全国水平来比较一下哈。那我们澳洲癌症发生的平均水平呢是498人。
嗯，
哎，所以说刚才说的是533，还是高一点的。
哎，对，我们来看看就是悉尼来做个比较哈。刚才讲了这个悉尼，是他讲的新州北部海岸哈。
嗯，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悉尼。因为住在悉尼嘛，悉尼的癌症发病率最低，
嗯，
每10万人中460人患癌，
嗯，
然后悉尼的西南边呢是461人，北悉尼呢是477人，就是说北悉尼要比率要高一些。
哎，那说到对于这些数字哈，这个新州癌症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就说呢，这可能啊和每个地区的这个生活方式不同呢、
哎、
是有关系的。
哎，
生活方式不同呢，这个患癌症的发病率呢也就不相同。
嗯，可能大家想为什么北悉尼，哎，大家都往往想这是好地儿
啊，
怎么会得癌症多呢、
嗯？
是因为北部海岸的这个海滩比较多，有些居民就喜欢去晒太阳和户外运动，
哦、
所以得黑色素瘤的人就比较多，就皮肤
癌
的比较多一些。
那说到这个按人口比例来说的话哈，这个霍巴特呢，是患病率最高的，每10万人里面呢就有541人是患癌。
你觉不觉得昨天奇怪？咱们还在想霍巴特应该是环境是最好的，
是然后相比之下哈，看到这个昆州的 Brisbane 是527人，整个昆州呢是524人，啊，维州啊是509人。
嗯，
说到这个南澳啊，这个白血病患者呢是最多的。
嗯，
达尔文那儿呢是患肺癌最多的。
嗯，
霍巴特是淋巴癌。昆州哈、啊，咱也提到是这个黑色素瘤，因为那边的就是光照可能比较强，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嗯、对、说到西澳呢，就是胰腺癌是最多了。
嗯，所以说有时候你看，这是有些。就是新闻咱不去了解还真不知道哈，这么详细、
嗯、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嗯，新闻集团旗下的网站 news.com.au 的报道就说，你看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让我们澳大利亚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国家，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也见证了我们澳洲一些首府城市可以说是生活成本简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的攀升、
嗯、哎，说到那个拿西澳首府城市珀斯来说呢、
嗯、
确实是一座哈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但我们说宜居归宜居哈、
嗯，
但是呢，就有一个新的研究表明，珀斯尽管可能是一个生活的就是特别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年呢也被评为了世界第7，但是呢，同时也是一座活得起死不起的一个城市。
哎，怎么会说呢？
哎，说到丧葬费哈、啊，是因为它是咱们澳洲丧葬花销最昂贵的城市。
哎、有个网站叫 finder.com.au， 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就说在葬礼上的花销来说呢，珀斯可能就是最贵的。
嗯，
那么一个家庭的丧葬仪式的平均成本大概是在7764澳币，那排在第二的呢，就是现在房价 最高的悉尼丧葬费平均是7621，墨尔本第三，这个大概数字是在7586。
嗯，看了前面就是排名最贵的前三哈，
嗯，
咱们再来看看就是澳洲哪些地方这个丧葬费是最便宜的，
嗯，
大家可能会想不到是咱首都堪培拉，那平均费用呢只有6131澳元，
嗯，
而排倒数第二的呢是塔州的首府霍巴特哈，平均丧葬费开销呢是在6508澳元左右，阿德莱德的这个丧葬平均的花销呢是6657澳元。
你别看第一和倒数第一之间的差距还挺大的哈，
1000多块钱呢。
哦，说到这个丧葬的平均费用，它主要包括的就是埋葬的葬礼费用。大家可能说，哎，为啥不是咱寸土寸金的悉尼应该按道理来说是最贵呢，对吧？你看，比如说像在上海，现在有一些人去世之后都埋到苏州去，说苏州后来又出了一个政策，不允许上海户籍的，之后这个丧葬的以后呢，就是把这个又落到苏州去。哎，这个土地太金贵了。那其实这个悉尼还曾经其实就是澳大利亚丧葬成本最高的城市，只不过现在珀斯呢是后来居上了。
下面一条呢，
觉得不仅活的压力大，过去了这个压力也不小啊。
对，我们讲到会有各种方式可能会移民哈，可能会结婚移民，各种移民，现在竟然丧葬也要移民了。
哎呦，这个与时俱进的不是很好哈。看看日本的一条消息吧。
这条新闻是来自朝日新闻。日本第二大报朝日新闻呢，最近是用了将近3000字日文的篇幅呢，报道了中国人大量吃羊肉导致日本学生的这个校服上涨一事。愚蠢不离马嘴吧。
所以他的逻辑链条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说爱吃火锅的中国人吃太多的羊肉，涮羊肉涮多了，所以这个进口的羊肉量就急剧的增加。那中国的羊肉主要进口来源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吧？
对。
所以他们就改卖肉羊，就不养肉羊，就也养这种产羊毛的羊。其实矛头还是说澳大利亚，就是和新西兰。而日本的学生的校服材料用的这个羊毛呢就少了，因为你不养那个产羊
产
毛
的
羊，
产肉羊和毛羊，
我差点说产羊的毛，
产羊的毛，肉羊和毛羊，
对，所以日本的校服就涨价了。
那随后呢，也有这个残经记者啊，就表示不服，进行了拆台调查，结果发现呢，这个上述逻辑链条多到有很多环节都是存在漏洞的。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哈，首先大家想，日本的校服呢，只是部分由羊毛制成的，还不是纯羊毛的哈。那么在日本的最大论坛 2CH 上呢，就有这个网民留言说呢，说到这个 Bankuga 哈，是日本的一家校服公司，
蛮大的，
制作的校服呢主要的是采用聚酯纤维，
就是化纤。
另一家日本校服公司呢Yangvan 推出的校服呢也是羊毛混纺，都不是纯羊毛的。
对，而且还有这个日本网民留言，他们自己说呢，即便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羊肉，也不意味着羊毛产量就会下降。他们说呢，难道羊毛也被涮着吃了？中国人不仅吃羊肉，羊毛也吃了，难道剪了羊毛之后，剪了羊毛之后再吃肉都来不及了？就是其实他们自己都给自己提出质疑了哈。
说到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出口羊毛很多的国家哈。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呢，查到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逻辑链条里边是存在漏洞的哈。那首先呢，这个羊肉出口量与羊毛出口量呢，并非是此消彼长的。
并不是说这个多了那个就会少。
说到这个，一只羊的肉啊和毛都可以成为产品。那作为羊肉和羊毛的主要生产国呢，澳大利亚肉类哈以及这个畜牧行业协会的官网就说，澳大利亚呢主要是出产三种羊啊，肉用羊、毛用羊以及呢是肉毛两用羊。
我觉得像在念绕口令一样哈。哪怕是世界闻名的这个产高质量羊毛的美利奴羊，它的肉也是可以出口的。而且它这个数量是占到了整个澳大利亚羊群数量的80%，也就是说它是应该是属于毛肉两用型的。
所以说像肉羊和毛羊哈，并没有这个本质上一些很严格的区别。所以说对羊肉需求的增加呢，是不一定会导致这个羊毛产量会减少。
而且从数字上来说，新西兰的羊毛产量是基本上是稳定的，即便是少了也不会让价格大幅的上涨。而且他们自己新西兰的牛羊协会也有数据说，从2014年到2016年哈一月份，这个新西兰的羊毛出口量因为季节变化影响的有一点点波动，但是总量还是稳定的，价格也没什么变。
那说到新西兰这个羊毛产量呢，在全球所占比例呢是不到5%，所以说它也不会对市场的这个价格造成很大影响。
而且关键是日本有这个一个学者，他是从92年起就访华97次，这么的一个学者，他说中国很早就开始就吃火锅涮羊肉了。那么但是朝日新闻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 现在中国出现了火锅热，那这个学者就是就不了解中国人了。而且说起火锅热，现在是日本反而正在兴起火锅热。
咱们说这么多这个就是肉羊和这个毛羊的事情哈，
嗯，
最终来想想到底造成这个日本校服涨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嗯，
据一位在日本旅居多年的一个华人女士说呢，这三年来啊，这个日本物价涨得厉害，人工费呢也是在不停的涨涨涨。
嗯，
公司食堂的饭菜看似价格没涨，但是这个量越来越少，其实也是变相的涨价了。
哎，对，
譬如说这个鱼啊，鱼的个头是越来越小了，那以前呢是一整条，现在是把一条切成三块来卖，现在呢又这个整条鱼甚至还缩小了近一半。
现在不是，他现在把切成三块了以后吧，在这个三块当中平均每一块再缩小一半，
再缩小相当于六分之一了。
对对对，就是六分之一，就大小就跟以前价钱一样了，等于物价像变相翻了六倍嘛，就这个道理
对
吧？
嗯，
而且以前饭馆里这个餐巾纸和牙签是可以随便用的，现在你要问他要才行。
嗯，
所以这主要是因为物价上涨、成本上涨导致的。哎，我说，
所以说咱们说真相只有一个哈。对于这个日本媒体如此脑洞大开的大胆推测，网友们可能说，也就只有柯南可以猜到是为什么。
哎呀，其实说到日本的这个物价飞涨，我觉得现在澳大利亚也差不多了。
对，是
压力山大呀啊！
嗯、
现在吃口好的都要算计半天了，真是。好，我们接下来，哎呀，我觉得太累了。休息一下，跟大家欣赏一首很温馨的民谣，因为今天儿比较冷嘛，我们就给大家来一首比较温暖的歌，叫《老裁缝》，是刘东明呢写的，有点像给自己的姥姥，我们来听一下。
他却执着地一身蓝色的卡布，转来了世界变化万千，他转来了花言与悲婉，那些曾经来光顾的人们现在已忘了这个女人，在一个干冷的冬天，这个老迈的女人，她不履蹒跚，缓缓锁紧裁缝铺的门与窗。
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是刘东明的这个《老裁缝》。这首歌我喜欢了很多年，而且我一直就听不厌它。上班听，上班路上听，下班路上听，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吧太浮躁了，可能就更加喜欢来一点清淡口味的这种音乐。比较喜欢这种民谣风格哈，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微声音，我们来看看《联合早报》的一条消息。
哎，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自古深情留不住，终是套路得人心哈。那人生走过的最长的道路是套路。那我们将来看一个非常奇葩的套路哈。
这个真是奇葩。就最近有一个男的呢，他就冒充自己是乾隆皇帝。
啥？
在你没有听错，乾隆皇帝哈。那么在深圳行骗，他这么说的：我是乾隆皇帝，吃了长生不老药，活了300多岁。
那棺材里面躺是谁？
那掌握着大清皇家的资产，重点在这儿。不过这些资产被冻结了，我很想知道是谁给他冻结了。你知道，需要找人投入启动资金，
启动资金
啊。那么投资者呢，可以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益。
这
个这
听着就怎么都不像真的。
对，
但竟然有人信了，而且还是深圳一位富婆哈，骗走了，被他被骗走了200多万元人民币，
他去帮助乾隆皇帝启动这个冻结的资金。
他最终还是个骗子哈，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涉案男子呢，最近呢是在深圳的中级人民法院呢是受审了。
我其实一直想弄懂他是怎么挣到这200多万的，
真是
这个富婆都能被乾隆皇帝骗走。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据《广州日报》的最初的报道说呢，之前有人冒充公主对吧，格格这些皇室后裔诈骗，但是直接冒充皇帝本人的，那就是这个被告叫刘乾珍，他的首创。因为你说格格妈也可能是后人对吧，后裔，直接冒充这个长生不老的乾隆皇帝，别人听了像你刚才啥，就你没有听错，只能说你笑一笑。但是这个真的，这个富婆就被他骗了200多万人民币。那么和这个乾隆皇帝搭档诈骗的呢，我与是何深呢？就是曾经冒充金融大鳄索罗斯弟子的男子，叫万建民。
还有冒充老外富豪的哈，
外弟子嘛，索罗斯的弟子。
哎，这个案情就显示说，这个刘乾珍呐，谎称自己是乾隆皇帝啊，吃了长生不老药，活了300多岁了，是全世界27个皇家家族之一，掌握着大清皇家的大量资产。那万建民也谎称自己是万氏家族第9代传人，只有通过他才可以把皇室的钱解冻出来，还真是一对儿。这个一个正姓的一个被害人呢，就对此是信以为真了哈，被这个刘乾珍以运作皇室资金以及购买这个玉白菜为由，骗取了222万人民币。
3个2送给他，
真的是。
关键是你这购买玉白菜，最后连颗白菜都没得到，就是。后来呢，还是这个富婆的丈夫怀疑了，
对呀，
然后就问你说活了这个几百岁，这不科学呀。然后呢，这个富婆才反应过来，把这个录音交给了侦查机关进行调查。
所以说就这样子一个拙劣的谎言都能上当，是不是傻呀？
就网上很有一句流行，是不是
傻
呀？傻
啊、那样的，这种智商也可以挣到200多万。
对，
求分享。
哎呀，其实后来网友就根据这个新闻编了一个新版本，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这么说的：事到如今，我也不打算隐瞒了。其实我是女娲，
恕我眼拙。
现在饿得失去了法力。
哎呦，
哪位好心人给我微信转个10块8块，让我吃碗面走了。回去我给你捏几个女朋友，就重点在这儿，你知道？哎呀，这个新闻看看笑笑就是了。我觉得这种当能上，我们都不用警示大家。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当中没有这种会上这种当的。
真是，下面来关注一条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哈。这个报纸呢，在5月22号就报道了这么一条新闻，说这个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可能会导致亚太地区的人未富先老。所以说呢，就有这个建议声音说呢，让亚洲来吸收非洲的移民。但因为这其中的这个复杂性和难度啊，这种建议呢目前是难以实施的。
感觉这个建议说了等于没有说。这个最早是哪儿来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它有两个报告说，新兴世界很多经济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大量的从非洲移民到亚洲去。这个是报告是在亚太，它最近的这个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当中说的，说亚太地区未老先富可能哈，就刚才盛楠说的，那可能会让这个亚太地区的状况还就远远不及发达国家，至少发达国家是老了以后变富的哈。那么在4月份的这个有关非洲研究报告就说呢，非洲大陆又没有办法复制亚洲脱贫的这个成功的案例，是因为人口特征转变的 缓慢速度，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非洲的出生率又太高。
那这篇报道说呢，从理论上来讲哈，那帮助一举缓解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就是让较年轻的非洲人口呢大规模向东移民。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像现在一直渴望减肥，而我又嘴馋，你竟然把你每天带的好吃都让我先吃了，我觉得我会比较乐意一些。这个当然没有可比性。一年之前，这个美林就做过一个估计，说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80%的老年人，咱那会儿也是老年人了吧？将生活在新兴市场。不，我们要像超人一样，78岁还能飞，带你啥？带你飞，
带你飞。
而且主要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在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且这个速度显著是加快了。
那在同一年，今年2月份呢，渣打银行的一份预测也显示呢，到2050年，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等国领退休金的人口比例呢，将会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好了，看完这个来自于 IMF 的建议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还是跟财经有关的报道，来自于新浪财经，其实是根据 CNN 的 Money 的报道，就是印度的一个事儿。
说印度人呢正在抗议政府提出的对卫生巾这一女性不可或缺的卫生用品要征税，征12%-14%的奢侈品税。
这是奢侈品，第一次听到哈。那么我们就看到印度的女议员就发起了一些请愿活动，要求对女性的卫生用品要免税。现在呢，已经征集到了30万人的签名。
说到这个卫生巾呢，在印度的售价哈是在每包5卢比至12卢比不等。那在不同的邦呢是有不同的税率。一般的哈，像一些邦的这个税率呢是高达14.5%。对于像在就是印度农村地区的一些很多的贫困妇女来说呢，这种生活必需品还真的成了一种奢侈品，很多人是没钱去买的。
你还别说，不仅仅是在印度，这个女性卫生用品的成本高成本是一个全球问题。现在全世界只有爱尔兰、肯尼亚和加拿大几个比较少的国家对于女性卫生用品是免税的。哎呦，看了堵心的很。来看看这个来自于这个时间紧哈，我们来看看美国 GQ 杂志的一条报道，他最近发布了餐饮评赏大师出炉的这个美国2017餐饮排行榜，他是 Pepper Twins 双椒川菜馆的招牌凉菜夫妻肺片荣登榜首，被评为了年度开胃菜。
每次说到中国菜，大家都会想中国菜用英文怎么说？那夫妻肺片英文名就被翻译成了 Mr. and Mrs. Smith。
我觉得翻译的很好。这是好莱坞的电影，而且大家都知道谁演的。当然，这个夫妻肺片分手了。但朋友们，这下咱们终于知道是哪对夫妻的肺片了，对吧？好，抓紧时间，咱们再来看一条这个 BBC 的报道，这个挺有意思。我们知道北约领导人周四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新总部给大楼揭幕哈，那么揭幕仪式邀请了很有个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仪式上就敦促北约领导人公平分担防务开支。我们看他在仪式现场，这个视频是咱也看了，用手一下就把挡在前面的黑山共和国总理给拨开了。
而且他拨了不止一再，拨了两次。
对，
那 BBC 也调侃说呢，说特朗普用行动证明谁才是北约的老大。
关键是你看人家自己的表态哈，对于这样 BBC 不给面子的这种报道，人家黑山共和国的总理马尔科维奇他本人怎么说呢？他说他看到社交上这说了，但是其实推一把没事儿，不伤害他的感情，人家美国总统站前排多正常，而且他要感谢特朗普支持黑山加入北约。
小以大义哈。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真的好紧，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条澎湃新闻的这个报道了。考试不需要老师监考，一个人作弊，全班成绩作废。这个事儿在哪儿呢？发生在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市，之前哈，东莞的一所民办的院校。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是三场考试下来，他们的机电工程系就设置了这样一个规矩，那么就说一人作弊全班作废，结果三场考试下来没有一个人作弊哈。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儿就要给大家结束了。还有这个连坐还是挺吓人的。